因为他知道我有洁癖。
你有洁癖，所以你没办法忍受脏跟泥泞，是不是？
对对对，所以我一开始这一部分其实我还蛮难跨过去的。
超难跨过去了，那每次回去洗澡洗车不知道洗多久。
对啊，因为大概练一下子下来，大家应该都看到我在拿湿纸巾在那边擦。
所以你练车的时候，你不是一小包湿纸巾，你是像那个婴幼儿湿纸巾那样一整叠的带在
现场，一百抽的那种。
欢迎来到运动人的 Pancave， 我是 Windy，
我是老吴。
老吴，你知道我们节目当中来过非常多的神人，也来过很多的一哥跟一姐，但今天是一哥跟一姐首度同台耶。
对啊，而且一哥来很多遍。
对啊，一哥要来我们节目当几点？
对啊，他说是不是有发几点卡？我说有啊，几点集满以后我们就再也不会找你来之类的。
你真的想太多，几点集满之后就是你这个主持人的位置，让给一哥坐好不好？哦，你最好小心
一点。我记得好像以前都是这样子的，客座来宾来久以后就会变新的主持人。
对啊，一哥这么会讲话好不好？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非常非常荣幸，一方面荣幸，一方面也庆幸他们平安顺利活着回到台湾，因为他们前阵子去印度参加了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据说是险象环生啊，犹如这个电影情节般的高潮迭起。
而且据说不是比赛本身险象环生，是除了比赛以外其他的环节都险象环生。
对，因为我们讲到越野车，大家就会觉得说啊，一定是比赛本身这个路线
比赛一定很刺激嘛，
很危险，对对，摔车了。
殊不知比赛之外，印度整个国家也都是蛮危险的状态嘛。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亚洲车神江胜胜还有登山车一姐蔡雅宇，欢迎两位。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两位现在想起那个印度这两个字，还是觉得就是余悸犹存吗？
哎，尴尬。
刚才在聊说
不想面对，
再找你去印度还会去吗？
就走走可以啦。不要有所限制，对啊。然后我觉得，确实我们上一趟去类似的地方就是尼泊尔嘛。
对，
对，我觉得就这种感觉就是不是太市区，然后感觉不是平常自己习惯的节奏，就是还蛮喜欢，就是不一样的节奏去走走这样子。
但是比赛的话就待会告诉大家，
就慢慢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阿丹是来很多次了，雅宇一姐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真的非常荣幸。不过雅宇就是在登山车业界当中，你的成绩大概也是都非常的清楚，包括今年有很多的赛事，最重要的杭州亚运也代表我们台湾出国去比赛。但我蛮好奇雅宇你自己其实在登山车赛之外也还是一直有在比公路车，所以你从开始接触自行车运动就是一个双七车手吗？
没有，因为其实我本来一开始是练公路车，然后但是以前练车的女生比较少，所以教练就说啊，不然你去骑个登山车好了。
策略安排就对了。
对对对，然后玩着玩着就混进来了。
但是教练蛮早帮你做这个决定的耶，因为你高二开始骑车嘛，
高中就去比赛，
对不对？然后高中就开始比。
对，高中才开始就是加入校队，然后大概高一开始比登山车跟公路车这样。
对啊，所以教练这个决定下得很早。
我觉得他们就是真的很缺人的。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状态？
有可能，就像现在一般的就是职涯市场上面是蛮缺人的。
我们登山车部门就是人比较少一点，不然你也一起来。
但是跟那个阿丹就不太一样，因为阿丹是从小就像生活一样的开始这样玩越野车，所以反过来的话，阿丹你的越野车资历是从小打的根基，你可以去当雅宇的前辈。那如果回到公路车的部分，雅宇可以指导阿丹吗？
我其实有这样想过，但是通常骑着骑着我们的路就变得不太一样
了。还是 off road。
对，
你说他把你带走
以为骑公路是骑骑又转进山径里面去，
对，我们就变成 C 叉了。
阿丹你这个策略也是蛮不错的。
对，骑着骑着就还是导入正轨。
但是我觉得啊，教练帮你决定这件事情，让你去接触，也要你自己喜欢。因为越野车这种事情，你如果不喜欢，那个摔啦、练啦，这件事情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克服的。如果你没有真心的觉得它很有乐趣的话，你是没办法继续下去的耶。
对啊，因为像一开始练单车、越野车这一件事情，我也蛮排斥的，因为我。
他为什么偷笑？
因为他知道
林渊很多故事。
因为他知道我有洁癖。
没有洁啊， 你有洁癖，所以你没办法忍受脏跟泥泞，是不是？
对对对，所以我一开始这一部分其实我还蛮难跨过去的，
超难跨过去了。那每次回去洗澡洗车，不知道洗多久。
对啊，因为大概练一下子下来，大家应该都看到我在拿湿纸巾在那边擦。
所以你练车的时候，你不是一小包湿纸巾，你是像那个儿童，就是婴幼儿湿纸巾那样一整叠的带在
一百抽的那种，
会放在坐垫尾端，随时可以拿出来用之类。
人家坐垫尾端是放工具包，他是放
湿纸
巾
包。
到现在还是这样吗？
现在比较能克服了，因为跟阿丹骑车好像没有干净这件事情。
不管是不是跟阿丹骑车，越野车
都很难
干
净
啊。
如果一熟悉公安，我有我在的地方都会下雨。
对对对，
芙蓉这次你要去了，对不对？
哦，狂风暴雨，
难怪
山路都变小溪了。
对啊，其他铁人赛都好好的，芙蓉
不好说。
你还接下来有什么赛事？待会就先跟我们报告一下好了。
我们先避开，
谨慎一下。
可是我觉得骑越野车啊，有洁癖真的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说除了湿纸巾是擦拭自己身上跟清洁自己，还有车子的清洁也很可怕，因为那个骑完一趟越野车下来链条里面，
那怎么得了啊？
你要用牙刷慢慢刷，还有清洁剂这样刷，都要搞很久欸。你该不会每次练完车都骑一次车吧？
对啊，然后大概洗车都比洗澡久。
很合理，很合理。
你没有办法有其他多余的时间从事别的休闲跟消遣了耶。你光是搞车跟洗人这两件事情，你一整天就差不多时间都花在这上了。
对啊，就占了大部分的时间这样。
那到国外，那你到印度更痛苦，因为印度
对啊，这样听起来很不适合去印度耶。
有洁癖的人很难去印度吧？
就是说出去祭司就很重要了。
对，
哦，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印度这场赛事算是两位今年的目标赛事吗？
是啊，
是目标赛事，但是雅语在这之间的调整好吗？因为像我们刚刚说的，在这之前你有杭州亚运，包括杭州亚运之前，因为训练的关系有一点受伤了，然后回来又要再调整，又要比全运会，然后又要再去印度，这中间的调整恢复需要很迅速跟很到位，自己大概是怎么抓状态跟调整去备战的？
主要今年本来目标是放杭州亚运嘛，然后之后就是接着一连串的比赛这样，然后其实一开始就知道，所以在比赛完之后的调整就已经有拟好策略了，对，然后比较在意料之外的大概就是就杭州亚运前的过渡训练这样，对啊，然后在那时候回来其实花了蛮长一段时间，不过还好就是中间还空了大概有快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慢慢调整。
这个调整其实除了身体上的，应该也包括心态上的吧，因为我觉得在赛事，就尤其是自己蛮重视的赛事之前一个月受伤的时候，身体还能够看状况去做一些伸展放松按摩，但是心理上面会有一种急切，觉得说该怎么办，那个心理的调整有时候更难呢。
对啊，因为像那时候就会想说怎么会就是突然，因为它就是预料之外的事情，对，所以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调整，不过后来大家其实都蛮支持我的，所以都给我喂食蛮多心灵鸡汤的。
是会跟你讲一些心灵金句吗？
对对对，
阿丹会讲吗？
阿丹
其实他真的就是一个神的存在，那个各种重要的赛事都集中在那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对啊，就是你真的没有办法出什么差错，出差错后面那种鬼的气料料去。
可是我觉得阿丹自己的赛事也很密集啊。
但是我对我来说，我重要的还是亚锦赛为主嘛。其他对我来讲，我就是体验赛事，
有点像去玩的
赛事，
对，
就是去玩这样子。
阿丹十一月几乎是周周有赛事，而且还有双日赛这种。
对，就是从印度比完赛回来台湾，就是每一周都体验完全不一样的赛事。对对对，凉铁啊、茶溪、downhill 什么的。对对，
所以你自己就用这种玩乐的心态去参加这些赛事的时候，你回头来看雅语，你就有一种哈哈哈
哈羡慕我吗？
对，有一种。
相信他也很喜欢玩，但是他有目标在身。对啊对啊，
这些目标雅语是你自己给自己的，还是教练给你的，还是国家给你的？
应该是比较算自己给自己的吧。对，因为就想说我拿到资格，那我就是好好认真看待这件事情这样。对，
而且你也有很努力在世界排名的积分上面去精进，对吗？
对，因为像杭州亚运前的亚洲巡回赛、很多基本上也都是场场到、然后对，像卡最近的就是五月有一场泰国接日本，对、
泰国接日本，泰国比完马上飞日本，
对，然后大概在比赛日中间大概隔三天而已吧。
哇，那公司交通时间就很紧迫啊，
交通时间大概就两天了、
对，洗车还要花半天，
对，
然后先洗完车才能够打包上飞机
对、然后练车再花半天
然后练完车之后再洗车
再洗车才可以去比赛，
对，就三天来、对他来说真的太紧迫，因为大概有一半的时间
都
要反复的洗车
一半时间在洗车一半时间在交通，这样我的天啊，
就没有时间调整，
天气也差很多吧，
对，天气、
对啊，泰国跟日本很不一样，
一个很热一个很冷这样、对，
可是我觉得对于越野车选手来讲，天气的变化，大自然的这种自然因素，对你们来说应该都已经算是最容易适应的环节了吧，对不对？跟其他体育项目相较的话，
因为这个就是这个运动的其中一环、就是本来就是包含在这里面、因为像我出去比赛真的差不多 50% 就是好天气下雨，不要说 下雨天不租车，
你怎么胆敢说这种话你出去比赛不是
50还嫌少吗？
90%下雨，
我不会觉得是我的问题啊
你怎么胆敢这么有信心信誓旦旦的说这种话
但确实像出去比赛，你看你像人家那种赛道本来就很有难度、尤其在欧美，对啊，然后就加上下雨，哦，那完全两个世界，对啊，所以该面对的，平常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
都有训练
了。车神就是因为每次比赛都下雨，就练就了一身技术，听起来蛮有合理的，
因为他的难易度都比别人难很多。
对 对，他去然后就下雨，然后对手就输了，差不多就是这样。
原来是策略啊，我懂了，我懂了。所以你们两位都有觉得这次到印度比亚锦赛之前，自己的状态都已经是调整到比较好的阶段了吗？
在当时候的阶段来说是算是最好的状态了，对、
很有信心的说自己是巅峰状态，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可以这样讲出来的话对，但是这个巅峰状态有被印度打败是不是因为我们刚刚讲我们刚刚说越野车手他对于天气的改变已经是比一般的运动更加容易适应、但是印度
很适应环境的选手，
对，但是印度的问题并不是在于他炎热的天气，而是在于一些其他的部分，包括他的饮水饮食。在你们去之前，你们有了解印度这个国家吗？
有大概去找了一下，就是 Google 了一下这样，然后有问一下其他朋友就去过印度的、对啊，所以有一些东西都还是要带足，
譬如说什么东西
譬如说什么干燥饭啊，
干燥饭
就是野营必备的
一些野营必备的东西
食材
然后还有器材那个滤水器啊等等的。
所以你上网找资料跟问朋友得到的结论就是说水质很差这样子，只有这个是你觉得你需要有所预防的地方。
你听他们带的东西去就是野外求生的概念了
没有啊
对，
可是很多人像那个之前我们的朋友去芬兰比铁人四行赛的时候也一样有带干燥饭啊、他们可能只是单纯怕
没有，他们就是穷，他们就是穷、
他们是穷，
他们就比较穷。
不要说的这么直接，
状态不一样。
朋友都有听我们的 podcast， 他们心里会伤心。
芬兰的物价太夸张了，他们是不一样的状态。
哦，所以你们在去之前，你们就是觉得 OK， 就是食物，就是饮水、这两个特别要提防它就对了。
那你说还有什么香料嘛？对不对？
哦，对，因为像印度他们咖喱很有名嘛，但是因为咖喱里面放了一些他们的香料。也很有名、但是我们有药检的问题
哦、
但是他们香料里面会都会放一个叫做丁香的东西、
那个东西是会产生药检的问题，
那个是赛内外都是禁药，那都是运动禁药、对、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在那边吃的一些香料也都要非常小心，
所以丁香它算禁药，它会刺激你身体的一些状态跟反应，
对，
快点帮我订一打丁香回来台湾没有这个问题吗？
你知道上凸台才会被药检吗？你可以不用那么急着，
没有，所以
再练一下，
所以我不会被药检啊，所以我需要一些丁香来刺激我的运动表现。我最近运动表现不是很好，台北马快到了，你知道？
如果有用的话，应该不用你说。
OK， 你有了心理准备之后，那你们下飞机对于印度的第一印象，或者是说，真的有像找资料的时候那样子的冲击吗？
我觉得一下去应该就是我们那时候先出去哪那个首都叫哪里啊？
新德里。
对，新德里就是哦，很雾，然后都是烟，就是马上要戴口罩那种，嗯，不然就会咳不停，
晨雾弥漫。
对
对，
因为他们没有铺柏油啊。
对，
他们都是尘土路，这不
是
越野车手最爱的吗？
哦，超棒的，
但是它是有味道的，
因为它有牛满街跑啊。
对，它有，它是有味道的。
对。阿丹没有看到这感觉非常的兴奋吗？
忙下车骑啊。
印度没有 off road 的问题啊，他一出机场就是 off road。
之前我们去尼泊尔更是。
对对 对,
对, 对。完完全全几乎没有公路。嗯。对啊，然后再来就是吃的在机场吃的第一餐吧。对啊，然后那时候也要有提醒，欸，那个他们那个酱要小特别小心。嗯。对啊，所以但是也没什么其他可以吃。
欸，对啊，你去印度如果不吃咖喱饭的话，
啊，
怎么办了？
就蛮痛苦的。
烤鸡，
那他们带干燥饭就很合理啊。
对，
是啊，
坦都里
烤
鸡，烤
鸡可能也有香料，
也有坦都里烤鸡。
他们香料不只放在咖喱，嗯，像有时候像奶茶，嗯，那种他们也都放。
对
对
对
，Lassi 啊，什么里面都有。
你们去是第几天开始比赛啊？不，前面都只能吃干燥饭呢，欸。
是说他们大会还是有提供那个餐点啊，哦，就是稍微比较可以信任一点，嗯，对对对，
就还是咖喱饭，只是可能没有加丁香的咖喱饭。
对，但就是主要就是吃他们的早餐跟晚餐。嗯，那因为我们早上一出去就中间没有再回来，嗯，啊，中间就吃他们提供的那个简单的饭点这样。但是我不知道它本来味道是就长这样，还是就真的是臭酸掉。每餐每天都是臭酸的味道，
吃起来都酸酸的，
真的，因为，欸，我也不知道哎，欸。
对啊，可是每餐都酸酸的嘞，
那就应该是吧，应该是就是酸奶之类的，欸，这种，反正吃了之后有怎样吗？
我是都没有吃完啦，啊，但是因为就是太饿了，嗯，对 啊, 啊，虽然我们也是带一些干粮什么，但是你还是会想吃一点比较。这种饭类的东西，嗯，比较有饱足感这样，嗯，啊，但是每天都一样。
但是阿丹至少你吃完之后是 safe 的，没有什么身体的状况出现嘛，对不对？
加减有啦，但 就觉得是就是稍微很软便啊，这种没有到很夸张这样。
嗯，但是牙语好像比较有逐渐母汤的情况，
逐渐母汤。我大概第三天还第四天吧，嗯，我就餐餐厕所报到，
嗯，一吃就拉，一吃就拉，
一吃就拉。就后来就连他们给餐点没吃，但基本上都只吃白吐司这样，嗯，就早餐饭店提供的，
啊，
或者水煮蛋这样，嗯，可以带上山的这种。对
啊，好可怕！我觉得要比赛了，然后只能吃这样子的饮食，整个赛事的体能都有点调节不过来的感觉。
有没有从台湾带一些什么胃肠药之类的过去？
有，这一定要带，
但是那应该好像也挡不太住。哦，
这当地的问题要用当地的药解决之类的吗？
印度其实就是一个水质没有很好的地方，嗯，然后就像阿丹跟雅宇说的，因为他们那边的空气也没有很好，嗯，那就算食物本身是。干净的，原本食物是干净的，
可是天气跟环境的关系，可能坑坑也有派气啊。
它放到那个环境里面就
就糟了，
糟了。而且因为我觉得印度人的生活习惯可能也还有一些进步空间啦，所以他们不是很常洗手，嗯，以至于他们在料理的过程当中就真的比较容易出意外。
可是他们也都用手吃饭，欸，不洗手吗？
就是像我们常常讲说，中国那边你如果地沟油喝多了，你对于化学的一些
都适应了，
都适应了吗？哦，人体
就是他觉得我 OK， 但是其他人也这么做的话就不 OK。
对，就是像阿丹都在下雨的时候骑车，他觉得下大雨他很
OK，
其
他人
不 OK，
其
他人
都觉得不 OK，
就是一样的道理啊。哦，就是
印度真的占尽主场优势
哎，欸，真的耶！印度选手这次表现好吗？
欸，我觉得应该算还不错了吧，因为毕竟他们也算是一个刚开始要发展的国家，嗯，但是然后在这一次的表现上面算是，欸，有在他们的水准之上了啦。嗯，对，
我觉得在赛前的这个调整当中啊，其实它会考验你们自己去应变的一些状态，就是说比如饮食这样子逐渐母汤，或是真的只能吃白吐司，这个时候你们除了身体要尽量想办法去适应之外，你们在脑袋里面有去盘算说比赛里面的策略该怎么样去应对吗？还是就撑下去就对了？
他们差西应该会比较有那种互相那个对战的一些策略啦。嗯，对 啊，像我当友就是比较个人的在路线上的策略。
对，因为你身体如果就是有一些状况的话，嗯，变成说你要去思考，欸，我今天如果我在比赛的时候身体比较不舒服的话，嗯，我应该要怎么样去 在技巧或者是说在策略上面再去做一些想办法占一点优势，这个是在组建母汤的过程当中还有念头跟还有余裕去盘算的吗？
有，会，因为像身体开始不舒服不会是比赛当天才不舒服，所以你比赛前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试哪一个策略或者是哪一个方法对你来说在比赛里面你会比较
省力，
对，比较省力，然后 会让自己舒服一点的。对，所以我在赛前的开始两天吧就开始在试一些像例如果胶的补给啊，或者是我要补水的状态啊，对，或者是 一直到后来变成说我可能骑车前我就要先吃止泻或者是止痛药这样，对，
好辛苦哦。
我一直很想知道它的步骤是怎样。
步骤
因为我平常蛮容易就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一些肠胃的问题。
雅宇你可以跟那个老
比赛的时候先吃是不会影响什么补给的吸收吗？
是，我觉得不太会影响，然后主要是看个人，对，然后
还是要试过，
对
对
对，然后像越野赛的话，我当天的比赛策略我是比赛前半个小时吧先吃，对，然后吃完我大概猜这样差不多可以撑完比赛，因为我们比赛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对，然后药效大概两个小时，对，所以这样会差不多，而且三十分钟之后，然后像我要开始补果胶的时候它也可以多少吸收一点，就比较不会影响到补给方面的问题
，所以赛前三十分钟先吃。
可是他比赛只有一个半小时啊，如果是全马的话可能就是中间也要带着吃，
对，
可是全马你中间补给的时候两小时之后你就要补一次的泻药。
对，
什么泻药
不是
泻药
是
泻
药
还泻不够
你为什么要乱吃
补一次的止泻药这样这个经验我觉得很特别耶没有其他的赛事会拥有这样子的经验值吧
不是，我觉得他们如果要一天到晚出国比赛难免会遇到这种水土不服的状态
印度比较严重India is incredible
确实
其他国家可能没有这么严重，因为我觉得印度不管是在安全或是在那个环境卫生上面都是终极天堂啊！我去印度的时候，大家就跟我说，印度是背包客的终极天堂。就你不要越级打怪，你最好旅行先有了一些经验值之后，你再去印度这个地方，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就直接挑战印度，因为你会对旅行这件事情会有点破灭，或者是
很崩溃的。
但我个人是很喜欢印度啦，就是撇除掉这些部分不谈，那撇除掉这些部分是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餐饮部分饮水之外，印度的交通也非常可怕，你们在坐车的过程当中应该也有体验到印度是交通十分混乱。
对，因为从一些影片就看到那种什么各种那种开巴士啊载那种的司机就是真的都在飙车他们真的很会飙车对，然后他们过马路就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个习惯的节奏，对，就像我们过马路不知道他们的节奏你就不知道怎么过
就要找当地人跟着过这样
跟着
对，就是我就说跟当地的走就对对啊，然后
因为他们也没有斑马线什么的啊很少，
也是有很少啦，但基本上都是直接穿越，就看差不多他们有自己的默契对，就是差不多就过了，对啊，然后再来是他们巴士里面一定会有配一个非常还不错的音响很大颗，就是
为了喇叭是不是，
喇叭，它就是要飙音乐。
对，
巴士里面，对不
对？对啊，然后还有那个像霓虹灯这样子，就是很嗨啦，像一个 pub 这样子。
这样听起来蛮激励选手的啊。
是每台巴士都有改过，很不错哎。
他们每台巴士都长得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但都
个人化，
都会有音响。
对啊，他们那个应该是标配啦
标配。
他们不是像台湾，就是说，我们的公车都长一样，或者是客运都长一样，没有，他们每一台都长不一样。
就
是
司机也有权力可以自己处理一下自己的巴士，
对对对，然后会加一些彩绘啊，挂一些手写的招牌啊，
是
贴一些灯啊，然后对，就像阿丹说的，喇叭也是标配。
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呢？都播些什么歌啊？下载一些印度歌，
都是他们印度的歌，
宝莱坞啊，
宝莱坞，
宝莱坞，
没错。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这个虽然是好玩，可是在交通混乱的状况之下，你们会不会比赛的一些或者是你们行程的一些安排会遭到延迟啊，或者是受到影响呢？
因为他们 每天真的都是底下等啊，就是等之前又要叫我们赶快上车之类的就是在赶上去又在等，
大会接驳车吗？
对啊，都是在等对啊，就是会弄被休蛋啊，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有规定，就是说他们都要统一 对，没有说那种各自先自己先离开的，因为他们都会有警察的开导。嗯，对，所以等于就是我们这个饭店要等所有人都到齐，到齐了之后还要到另外一个饭店再集合，嗯之类的，等等的，就是反正一整个行程都在等。那像有时候我们比赛是早上可能分 downhill 的项目，下午是 cross country， 嗯，都没有办法分开进行，
一起去就
都是要一起，甚至说说好的，他们可能要先离开，嗯。对，他可能是中午前要离开，说好好好好到那你后面自己讲，那到底拖几趴？
那个、大概拖了四五个小时吧，我们就在山上等了四五个小时，等接驳车这样。
该不会比赛的时间也跟原本表定的时间完全不一样吧？
哎，比赛还蛮准时的。
哦，比赛还准时，
因为他都让大家提早去那边 stand by，
并没有，那是你已经是过几天了。像我们前面的downhill的预赛或那些都有延迟到时间，
都 delay 嘛，对不
对？
对，
我就看他们那个预赛好三点出发好了，嗯，对啊啊，我看到2:45他们还在加晶片计时，
嗯，就没有在三点准时开赛，
没有办法，
没关系啊，就至少他们有调整，他们
有
进步，
有进步，
到哑语
到哑语的部分就都准时了，
已经准时，哦，
他们有拖到就会很可怕，因为一拖到真的会晚上，
对，嗯。
所以那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必须也要去调整自己的心情啊，因为如果你心情受到影响的话，你比赛的状态跟表现也会受到影响啊，
就是替自己打一些预防针嘛，因为毕竟其实不是只有印度，嗯，像以往很多东南亚的国家办的其实都很会拖
哦，真的哦，
都很会拖，都不按照表定，所以会有点损失掉我们这些其他国家练习的权益啊，
对，嗯，
对啊，因为他延迟到他并不会把这个行程又整个延后，嗯，它就是压缩了，嗯，对，就是像 downhill 的项目就是它很吃练习的次数，啊，
对，
嗯，对，因为就是这么短的时间，嗯，对啊，
还是这也是他们的策略，国家策略，
我觉得
不让你练
不好说啦，但是就是说就至少就是说他们确实好像都会有这样的状况，嗯，对啊对啊，
心态也要调整，你看餐饮也要调整，然后赛前还要发生意外，阿丹还被马蝗咬。
哦，对，
你是去了哪儿被马蝗咬？
对啊，通常不知道森林里面
不用去哪里，这个就是你只要走到他们的山里面，就是有可能
四处都是
会有马蝗，
非常多，
而且是下完雨之后就会非常的多。嗯，对，那 后来我们有策略，就是也是当地居民他们提醒我们，就是撒盐水，
撒盐，嗯，
甚至如果要久站在这种土路上，就最好就是直接抹盐巴在鞋子上。
嗯，所以你们后来登山鞋上面都抹了盐巴，
就撒一些盐啊。
那你那时候被马蝗咬，在赛前一天这样子流血，有影响到任何你的健康感受吗？
嗯，因为其实，在台湾我也算常被咬。但是可能
因为你下雨嘛，你雨神，啊，
对，但台湾的就知道可能会流一下，因为它会把咬了它之后，它不会让你血凝固嘛，嗯，对，它就是有这个功能，嗯，对，那通常也可能流个可能10分钟20分钟，它最后还是会止得住，嗯，对，但是这在印度的那个马蝗咬到我是连隔天早上都还继续流，
好
可
怕，
哦，好
可
怕，哦，咬很深，
啊，我还是有去做冰敷啊，嗯，抬脚啊，让它比较有压力啊，嗯，我的那一天晚上没有办法下床去吃东西，就是还好自己带的东西够，就在饭店自己吃一吃。
印度马蝗很凶，
啊，我觉得这场比赛感觉就是真的很像是在打电动，
刚就说了是野外求生，
野外求生，对对，真的是生存游戏，像那个 Hunger Game 一样，就是里面有很多关卡，嗯，然后你要逐一破解，又碰到这件事情，又碰到那件事情，又碰到这件事情，这样整个就觉得哇，哦，好惊悚哦。但是还好阿丹调整的很好啦，因为最后还是拿下了连霸，嗯，而且呢也是四次的冠军，对不对？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面，又再度为我们台湾夺下了非常棒的荣耀，也恭喜阿丹。那雅语自己这次在赛事上面比较辛苦一些，是除了我们刚刚那些所讲的环境部分之外，好像赛制上面就是 XCE 这样子的赛制也并不是你非常专长的。
对，因为像 XCE 的话，本来因为它不是亚奥运会正式项目，所以它基本上，亚锦赛会不会办不一定，要看主办国家。嗯，对，然后我们是去到了印度，然后才发现哎，有这个项目，啊，有报这个项目，
什么，
对，所以一开始其实都没有报
这么意外，
对，
所以主办单位自动帮你们大家报好名了，
应该算哎，
你不知道你教练有没有帮你处理好？
对，我不知道后来、啊、不知道有没有处理。然后，但是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知道的是一定有我们各自的专项，就可能我是 XEO， 然后阿丹是当 heel 这样。
对，
然后只是后来又多了一个 XCE 这样，这比较意外。嗯、但是还好 XCE 他的比赛是在主要项目的隔一天，对、
哦，
所以就基本上没什么影响。就想说啊，来一趟那么远，
嗯，
三十几个小时的、啊、飞行时间、
欸，多比一项也不错
啦，对，多玩一项也不错，对啊，對，然后就下去玩一玩这样。
雅宇可以先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 XCE 赛事吗？因为这个赛事比较少碰到，所以有可能有一些听众，即便是有接触越野车的，也不是很了解。
对 ，XCE 的话，它中文我们叫落后淘汰赛，
嗯，
然后它基本上一开始会先有一个小小的计时赛，然后用计时赛的成绩，然后下去做排位，做分组，然后有可能会是第一名对最后一名这样，
嗯、
对，就要看后就看他们怎么分组这样，然后基本上会是四个一组，那如果不是四的倍数的话，就是三个一组，然后每组取两名，
嗯，
所以你就会一组都取两名，取两名。取到后面人越来越少、
嗯、
那也就是等于说你的休息时间会越来越短
哦，所以要很快的去恢复、嗯、
对，所以你要怎么恢复还有你的比赛策略你就要随机应变，
嗯，
对，比较考验临场反应这样，
嗯，可是像这次的赛道跟 SC 这样子的赛制比较不是雅宇特别专长的，因为你可能在下坡上面当然技巧的部分也许是你比较有信心的状态，那碰到这样子的赛制，然后又不知道自己有报名这个赛事，临时之间要怎么样去调配啊？要怎么去调整？
像 XCE 的话，因为这一次的赛道，它比较不像正统的 XCE， 因为像正统的 XCE 的话，它会比较多是技术路段的部分。
嗯。
然后像这一次的话，它主要站比较多都是爬坡。
嗯。
所以它反而比较像小小的那个。
Short track，
short track，、
嗯、
对，就是小小的茶席赛、
嗯、
这样，对、
嗯，
所以在这一部分的话，可能大家就会比较不会像跑 XE 这样比较冲，
嗯，
对，
大家会保留一点，
对，
还是爬坡能力强的啦，
对，
嗯、
就后来就是考验爬坡能力，嗯、因为它基本上赛道的三分之二吧、
嗯、
都是爬坡，
嗯，
对，然后技术路段其实也不是到太难，
嗯，
对。
那据我所知，后来其实在这个 SCE 赛事当中表现比较好的选手，好像也很多其实是公路底，就是比较会爬坡，不见得是越野技巧比较好。
像
是
印度 XC 确实，前几名的都是前一天 XCO 得名的、啊，
对，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对，然后 XCO 得名的也是公路底是比较好的，
是。
所以其实印度人他们是从一而终的有一个策略去
没有他们也缺人
哦，原来如此，所以他们就也
跨界链这样子，
跨界
不是跨项目链，现在也算是自行车界的趋势之一啦，
嗯，
很多职业选手都跨项目链啦、啊、对啊，
嗯，
就刚好也可以转换心情吧、
嗯、
对、
嗯、
对。
那在这么多的状态或者是赛道也不是自己擅长的状态之下，有前辈阿丹的带领跟陪伴，而且据我所知阿丹这次其实照顾大家蛮多的，好像还要兼任领队，
大家互相啦，
互相，
对啊，对啊
就是好像带着弟弟妹妹们一起出国去比赛一样，
对，因为尤其又是去这种地方啊，你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变数，
嗯，
对啊，然后职员你看就是两三个，对啊，然后领队教练什么基本上都要身兼多职啊，
对
对啊，然后这么多的选手，两位技师在帮忙，然后又各分两个不同的场地，
嗯，
对，所以我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我能够安全的下装，我虽然我要拼成绩，但我不能照我可能后勤资源比较多的情况去好像放手去拼，因为不管是器材、
嗯、
不管是我让自己受伤也好，你没有后援，
嗯，
对，我就非常非常的保守牌，就完全是靠经验啦、
啊、阿丹有没有觉得担任那个主委这个角色对于像这样子的赛事其实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你当主委又自己主办很多比赛、
嗯、
其实变成琐事啊或者是这种需要去掌控全场的detail 会比较多，所以碰到像这次印度的状态，你说啊，可能技师人也不是很够，领队人也不是很够，感觉就好像办活动一样，你要出来统揽全局，有没有？
该哪边觉得好像不够的，就还是要出手一下。
对对
对，
对
啊，就是确实大家就是也是互相帮忙啦，
嗯，
哎呀、啊，就不会说就是只做一件事情，对，大家都是 在同一艘船这样，然后在危险的地方。
嗯，那对雅宇来讲，有阿丹这个前辈在，其实光是心态就安定不少吧？
对啊，因为他是我们精神领袖，
精神领袖会
强度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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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领袖除了带错路吧，把你们从公路带到 off road 之外，精神领袖会不会像电影里面，就是要比赛之前就先来一些精神喊话？
他不会精神喊话的，对，这是这种的精神喊话。
哦，那是怎么样的精神喊话？
啊，精神喊话大概就是要不要来吃个可颂？
这么像爸爸或是哥哥？好，
不是，这是不是精神领袖先试毒过？这个没问题，这没问题，你们可以开始吃了，是这样吗？
我以为一下这样，
我以为就是阿丹担任精神领袖会讲一些那种，就是嗯，好，你们要想清楚你们来这里的目的，你们要专注。全力以赴，
应该说我的方式就是比较像是我有事先看出他们可能缺什么东西，
对，
有事先看到，
对，
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给他们帮助。
嗯，你比较像是背后默默为他们扶持的那个之手，
对，
对，去推推他们一下，扶他们一下，而不是要去用话语，嗯，好像带动些什么。
哎呦，毕竟我还只是选手身份啊，嗯，就这样做那些事感觉又有点太刻意了，哦，而且也不是我的风格啦。
不会吧？但做这些事情，雅宇你们应该也会觉得很自然吧？毕竟是前辈，啊，
会觉得我吃药了吗？
不是他的个性，
对，
可能想说，哎，欸，他今天是没睡饱还是怎样？
呛了，
呛了。
感觉就是不能太震惊，
不能太严肃，
对，不能太震惊严肃这样子。哎，欸，讲到震惊严肃这件事，有一件很震惊的事，雅宇有被警察叫去办案哦。
哦，对啊，
是发生了什么事被警察叫去？
我们那天等了四五个小时的接驳车那一天，嗯，然后我们好不容易等到接驳车要下山，结果因为他我们比赛的地方它是其实是一个国家的保育区管理中心，对，所以他其实车辆进出他都是要登记，然后有就是要有车牌这样，所以我们下山的时候我们突然就被警察拦下来了，嗯，然后我们想说不知道怎么了，然后一开始司机下去查看，然后很久了没有回来，然后开始大家也觉得在车上可能比较热吧，就下去看，结果后来才发现他是因为我们前面那一台车子的车牌，嗯，它监视器照到它是雾的，对，它有经过变照过的，嗯，对，所以它就是警察查不出来那台车是谁的这样，所以叫我们大家下去帮忙一起看。
啊，我听不懂，为什么前面那台车有问题要叫你们下去？
对，人家说因为我们在他的后面，所以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车牌是什么。啊，但其实基本上
辨识，
对，帮忙辨识。
哦，但看一下监视器画面这样。
对，然后大家就在那边看了很久，大概看了四五十分钟有吧。对，然后
一样的东西看四五十，每个人去看一轮就对了。
对，每个人去看一轮，然后他也没有让我们走的意思。
印度的时间真的是 hour 起跳的耶，要不就是0.5 hour， 要不就是1 hour。
他们是不是就是在拼什么时候下班时间到了，大家就一起走这样？
差不多这个意思。
你们就陪我一起下班。
差不多，就是印度人的时间概念真的很，哦，真的很低，
好好，
真 的
每个国家不一样，每个国家不一样。
对，而且就是他要办案，他前面那台车，然后叫你们下去看，他不能就直接盘查这台，他应该是直接盘查这台车吧？
对，因为他没有把他拦下来，他已经过了那个检查点，嗯，然后他们才发现那台车的车牌。就是有经过变造，怪怪的这样，然后他想说我们在他们后面应该会知道，
怎么可能会知道？
乘客只会看前一台车的车牌啊。
对啊，所以
司机才看得到吧？乘客哪看得到？
所以你们是污点证人了，
也有点类似，
差点要去。那后来怎么脱身的？就真的这样看完了，好，没事。
没有，其实我们没有看完，因为像我们同台巴士还有印尼的选手，嗯，然后他们后来也放弃，就直接坐在警察局外面等。然后我们是看到刚好那个哈萨克的车子下来，嗯，然后我们把他拦下来，我们赶快跳上车就赶快走了。
所以是逃离现场，
对，我们是逃离现场。然后后来他们几点回来，我们也不太清楚。
哎，欸，不是，我觉得这样一路听下来，有好多事情都浪费在这种无谓的小事上。
对啊，
可是你知道，越野选手去 适应场地，去看场地，然后去
要花很多时间呢、啊。
其实你需要
时间都浪费在这边，很可惜。
你看，像我那时候出国比赛的时候，我只是在机场耽误八小时，我整个人就很焦虑，就觉得说，哎，我少了八小时，我八小时在两位面前算什么啊？整个印度
他们听起来都不知道几天都被浪费掉了，
几天呢、欸？所以下次去印度比赛的时候，可能要更提前，就提前两周去适应。因为印度的时间比较慢，
这样带着干燥饭要做，
这样好像更痛苦、欸、
不如快快解决好。
难怪我现在知道了，你知道那个网络上有一句心灵鸡汤的话，就叫说在印度每过了一分钟就等于过了六十秒，
这是干话，
这是干话
吧？你原本听起来觉得这是干话，你们现在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听起来很有哲理？它是有深意的，它在讽刺印度的时间，对不对？有没有忽然变得很有哲理的感觉？
没有，这一句就是干话而已。
我只觉得是干话，
这一句就是干话，
还是干话？
我觉得写这句话的人心里可能有一点，就是体验过印度的时间，就是印度人的时间感是大概怎么样，然后他写这句话，他其实在反讽，对不对？你们仔细思考，
小
分钟，对，六十秒，要顿一下，
类似这个意思。不过两位都还是拿下了不错的成绩啊。然后这次其实台湾队也在整个赛事当中有还不错的这个奖牌数带回国内，然后雅语也在亚锦赛之后又收到了世锦赛的邀约，是印尼的世锦赛。你去完印度之后再去印尼，你应该觉得印尼是天堂吧？
小事一桩啊。没有，因为主要是赛事的 level 不一样、嗯、一个是亚锦赛，一个是世锦赛、嗯、所以世锦赛它基本上不可能让你这么做、嗯、因为像世锦赛 它都有一定的条件跟规范，例如你的饭店，你可能最少要四星级以上的、嗯、然后你接驳要什么样的方式或什么样的模式，他们都、嗯、那个都是有硬性规定的，所以在这一部分的话其实比较不容易遇到像印度一样的状况、
嗯、我忽然觉得因祸得福耶、欸、因为雅语你说那个印尼的世锦赛本来应该是八月是不是、
欸、本来应该是十月、嗯、
本来应该是十月比印度先，结果后来因为大火的关系比印度后。
对，
那如果你是先去印尼再来印度的话，你可能
就比较心态起来、
就是、
在印度就很崩溃，
天堂掉到地狱。
但你现在是
先苦后甘，
先苦后甘，你现在
也不错啦，
转了一轮然后再去印尼，你就想啊，
就会知足惜福了，
更是天堂。
而且状态就会更好、啊、
对
不对？因为你前面历经过那些惨烈的洗礼之后，你就是状态啊，这边太好了啊，接驳也很准时啊，
都不用吃止泻药、哦、
对。但在印尼就没有吃止泻药了吧？
印尼还是有吃，因为我是从印度开始就拉。
我天哪，也太久了吧，
这后坐力太强。
因为刚好印度晚回来大概没几天我就去世锦赛了、
嗯、对，
所以他其实我中间也没有时间休息
哦，还来不及恢复、
啊、对，还来不及恢复、嗯、然后我又要比世锦赛，所以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
症状还没解除了。
对，
可是这也太久了吧。有超过半个月了耶，对不对？
大概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应该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长时间的高强度比赛、
嗯、
因为像我从七月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是几乎都是打比赛、
嗯嗯、
对，都没有休息、嗯、所以这一部分的话我觉得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比赛的关系，
压力太大，那免疫力还没恢复
了，有点坏掉了。
对，
就是有点过度操劳
了。
对，确实营养师是有说，当你的运动强度太大的时候，肠胃是会连带受到影响的、嗯，这是肯定的。但至少反正在印尼的时候啊，一切都是非常高的 level， 非常好的状态。而且印尼的赛事感觉也很有趣耶，好像选手之间彼此互相较劲的意味非常的浓厚，连吃饭都要互相较劲，是不是？吃饭也不能输就对了。
对，吃饭一开始前几天大家都还可以嘻嘻哈哈这样、嗯、但到比赛前一天就开始大家这样你一盘我一盘那边盛白饭。
是要比谁吃多？是
要比谁吃多吗？
没有，因为是他可能饭桶也只有一个吧、
哦、
然后大家要抢那个
要
抢、
哦、
因为前几天大家就是比较轻松的状态，可能吃饭不会那么快，或者是也不会吃那么多、
哦、不会把它吃到见底就
对,
对，
然后所以饭店人员大概讲说也想说我们平常的大概补饭的速度或补餐点的速度就大概跟平常一样就好了。
嗯，
对，然后到比赛前一天就突然大家进进出出，我 就没有看到那个饭桶补满过，
没有补满过。
对，
因为大家都要肝糖超补了嘛。
对对对
对, 对，然后正式的要开始进行能量的补充，
要开始进入比赛状态了。嗯，
有，那你有抢到饭吗？
我有啦，但是因为我可能我本来吃饭就比较慢一点，所以大概他们吃完了我才开始吃。
天哪，以后出国比赛的时候连吃饭也要训练欸，干饭不能输啊。
那不就要问我了吗？
对啊。
控霸本事哦。
对，但是后来就是这样子剑拔弩张的气氛，就是从赛前一天吃饭，然后一直延续到比赛当天，因为我知道你们的赛制也是蛮严苛的，然后你是直接进入死亡之组。
对，因为像我们比赛是在下午，所以早上的话大家也还是一样在较劲嘛。嗯，对，就从早餐开始，然后
那个较劲
早餐开始
早餐的较劲也是就比吃饭的速度，还是说大家会就是瞪你啊，或是用眼神啊，或气势上面会出来，有这种状态吗？
哦，不会，是不会有那么霸气外露的时候，但是你就感觉得出来跟前几天不太一样。嗯，对，就没有到那么轻松。嗯，就整个餐厅中那个气氛没有那么轻松这样。嗯，对，
聊天也比较不会跟你讲内心话了。
聊什么天啊，这再聊这饭都被拿光了。
对，
还聊天呢，
埋头苦吃。
苦吃。嗯，然后到比赛就是早上也是一样这样子的肃杀的气氛。
对，然后一直到中午比完之后大家才开始比较放松，因为世锦赛对他们来说是他们年度的最后一场。嗯，所以比完之后像我看到现在还有选手留在巴厘岛玩。
好好，幸福幸福。
对对
对。嗯，那你自己在比赛中间的表现跟这次的路线，觉得跟印度相较你的收获和就是在路线上面的发挥状态如何呢？
像这一次的话，它世锦赛它的 XE 就会比较像正统的 XE， 就是你的爬坡不会那么多，然后但是你该有的技术点还是会有。嗯，这样。对，所以在这一部分上面的话就会跟印度差蛮多的。
你就觉得自己有所发挥了。
对对，然后像它因为它是又是世锦赛的就这么大的赛事规模，所以你会遇到更多更厉害的选手。嗯，然后你可能就会发现在亚洲选手上面的骑车的风格又会跟欧美选手不太一样。
大概不一样是怎么样的不同之处啊？欧美比较凶狠是不是？
也不太算是凶狠，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步调。嗯，然后大概你不管是选线啊或者是你的训练节奏就会都不太一样。嗯，对，
嗯，他们比较敢走难一点的路线。
他们不一定会走难一点的路线。嗯，但是他们会走快一点的路线。哦，对，
嗯，就他们，但是亚洲选手会比较求稳扎稳打这样。
对对对，嗯，然后他们是会比较放开来骑的那种。嗯，对。
那刚刚说到的死亡之组是
就是因为刚好我的计时赛预赛成绩就刚好在中段班不上不下。嗯，然后就被分到跟去年的世界冠军同一组。
哦，老吴，我要先跟你解释一下，因为他们预赛啊其实就要刷掉大概一半以上甚至三分之二左右的选手。嗯，所以预赛其实
预赛就很激烈，
就很硬了。
因为你预赛你大概你就要抓好你要分配的体力。嗯，因为
还不能太松。欸，
对，不能太松，你也不能太紧，因为你紧完没多久。嗯，你又开始要就小组赛了。嗯，对，所以你大概要抓好，我大概抓八成左右吧。嗯，八成力，然后你跑完我就刚好落在中间那一段。
那算是策略成功啊。
那
失败吧，一开始跟世界冠军分到一组很不妙。欸，
这样子算策略失败吗？我觉得刚好有，
我觉得他可能跟亚锦赛一样的节奏啦，但是世锦赛不一样。
对，
他出一样的力量，但是他都是都在中间。
对，
所以如果再往前一点点的话，可能
他遇到第一轮，他就是遇到比较
轻松
后面
的选手。
我就会赢得比较轻松这样。哦，
这也是经验的获取。对，如果阿丹在现场的话，阿丹可能就会。
其实那个路线很适合我啊。
对啊。
对啊，就是它是属于比较公园类型的，然后都是平路的冲刺。嗯，然后障碍赛。
对，
你要在一个速度很快的情况下去过障碍。嗯，然后反应转弯。嗯，短冲刺。嗯，对啊。
但是除了路线适合你之外，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也在现场的话，嗯，你就会告诉雅语说你要比在 亚锦赛的时候再多一点力，不要去落在太中间的地方。
对，
就会把这
个程度不一样，
程度不一样，
然后在赛道的一些重点啊，嗯，对对对。
所以算参加世锦赛也有被震撼教育到就对了，
也算是有
嗯，很好耶、欸、因为我觉得有被震撼教育到就表示我们国内
还有进步空间、嗯、
对啊，就表示这个经验带回来我们可以有更多不一样的成长和吸收啊，
对，
然后雅语又可以把这些再传授分享给大家、嗯、
然后说雅语杯的 XCE 的雅语杯
我们就办
很好办、
哦、我们就办雅语杯跟C cup， D cup， 阿丹的都是 D cup， 他今年要办 C cup， 我觉得听起来更可怕，不知道为什么。
C cup 是那个一五一创的。
哎，讲到一五一，我忽然想到彦君跟我说，你有从印度带一瓶水回来给他喝，你怎么敢把印度的水带回来给你老婆喝、啊？
你老婆现在是孕妇嘞？
有磷矿没有？就是矿泉水啊。就是矿泉水，
不是刚刚不是说矿泉水里面都有悬浮物质吗？
没这么夸张啦，没有啦。
你有检查那个矿泉水的瓶盖有没有先扭开吗？
没有，
你没检查？
有检查，
有检查。
哦、我是好的带回来，
因为我想说，这不是带什么礼物回来给老婆？
带什么矿泉水？不是应该带恒河水之类的吗？
恒河水更不行，
恒河水是拿来做别的事，不是拿来喝的啦，
洒在身上
之类的。
对，就是
圣水这样。
以后阿丹办的比赛都撒一点，就祈求不要下雨，
祈求平安。
祈求天气晴朗，
有祈求对对吗？
很开心耶，我觉得就是两位的比赛过程虽然历经艰辛，但是呢也表示说未来一切都会顺风顺水、嗯、因为毕竟不会有，我个人是认为应该不会有其他的国家在比印度，
对，已经从地狱回来了、嗯、哪里都天堂
痛苦是比较出来的。
阿丹自己觉得从上一次来我们节目，或是说从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到现在，台湾的越野车风气有没有感觉慢慢的有兴盛起来啊？
我自己感觉真的 是有啊，因为我们自己也都有在办、嗯、一系列的不管大大小小的推广、嗯、或者是甚至不是我们主办，我们可能只是在一个协助做赛道的一个角色。嗯，对啊，就是不管是受众啦，或者是说在于技术上，对，因为这个越野的东西不外乎就是技术。嗯，等于技术就是真的要从小扎根。
对，
对啊，体能的东西就是大家都很懂啦。嗯，对啊，那因为技术的东西可能在亚洲可以，因为像以中国，他们技术真的是。就还好，嗯，就是稳的，
中国就还好，
真的是稳稳的、嗯、对，但是当然啦、啊、他当然到世界的舞台他还是有他在技术上的一个限制，
对、
嗯、对对对，所以就是慢慢来啦，那有慢慢从台湾的氛围有慢慢的建立出来了、嗯、对对对，
看到这个氛围建立出来你心情应该也是非常开心的吧？
非常开心啊、嗯、那很简单，从垦丁，从以前我听到垦丁就是一个观光的地方，
对，
我就很不喜欢太观光的地方，到现在有点就是好像很常去，然后加上在垦丁大街的路上不会只是看到观光客、嗯、你会看到有骑登山车的骑士、嗯、骑来骑去，
对
对，当然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转变就看起来很感动。
嗯，我觉得这个风气的逐渐推广真的要感谢像你们这样子默默的一直在为这项运动付出的选手，然后也很谢谢阿丹常常办很多的比赛或者是整理赛道、嗯、
整理赛道真的很伟大、啊、
对，就是丹和工作室也常常为我们整理赛道，让我们得以去练习或是得以去参赛获取经验、嗯、但我觉得这个氛围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幕后推手，就是你老婆，因为她是艺人的角色，所以她比较多的曝光跟话题，那我觉得他有居功伟爵，所以不要再带印度的
矿泉
水，下次出国不要再带矿泉水回来给他，
带一些不是食物的东西，
带一些比较实质的礼物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就给他尝尝看啊。
今天谢谢两位来，很开心的一集，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
拜拜。